第66篇律法上关乎敬拜神的条例，创世纪可用两句话做摘要来说明。神的创造和人的堕落。创世纪一章一节说，起初神创造，但是却以约瑟收敛在棺材里，停在埃及的方式来结束。因此创世纪开始于神的创造，而结束于约瑟收敛在棺材里，停在埃及。当然神的创造是非常积极的，但人的堕落却是非常的消极。所以创世纪的摘要包含了神的创造这件积极的事，以及人的堕落这件消极的事。我们可以说出埃及记有一个主要的点，神的救赎和拯救。因着人堕落了，神就进来救赎并拯救。堕落的人需要神的救赎和神的拯救。出埃及记启示出神包罗万有的拯救，就是一个包含神救赎的拯救。照出埃及记来看，首先神救赎他的百姓，然后拯救他们。基督徒也许不以为全本出埃及记都是论到神的拯救。据许多人说，出埃及记的后16章从25至40章与神的拯救无关，而与帐幕的意象和建造有关。然而建造帐幕作为神的居所，也是神包罗万有拯救的一部分。这意思是说，出埃及记所启示神的拯救开始于救赎，继续经过神的居所帐幕的建造。倘若我们蒙了救赎，并且多少经历一点神的拯救，却不在神的建造神的居所里面，我们就还没有完满地有分神的拯救。神完全的拯救包括建造他的赎民，好成为他在地上的居所。今天在亿万的基督徒当中，甚至在那些真蒙了救赎和拯救的人当中，也很少人享受到成为神居所的经历。在有些人的经历中，出埃及记似乎只有12章或14章，他们经历了逾越节羊羔的救赎，也可能从埃及蒙了拯救，但他们没有经历神居所的建造。事实上，今天许多基督徒仍留在埃及，留在世界中。虽然他们经历了神的救赎，但他们还没有过红海。这意思是说，他们还没有从世界以及法老的奴役中得蒙拯救。有些基督徒过了红海，并从世界中得了拯救，但在他们的经历中还没有长进到神的山，并且他们还没有成为神的帐幕。在出埃及记，西乃山称为神的山，在这里神的赎民被领进与他直接的交通中，这是一件大事。人被造了25世纪以后，以色列人才被带进这样与神的交通中。那时以前地上没有人与神面对面有交通。一方面百姓在西乃山被领进与神的交通中，另一方面神降临与他们说话。在创世纪11章，神降临不是要与人交通，而是要审判他们。在出埃及记，神降临不是要审判，乃是要与他的百姓交通。以色列人在西乃山与神一同吃喝，这也包括在出埃及记所启示神包罗万有的拯救里面。在西乃山，神不是仅仅与他的百姓相会一日，反之百姓与他同在好几个月之久。神把他的赎民当作他自己的产业，当作他的珍宝，因为他的百姓对他是这样的宝贵，他就降临垂顾他们。根据旧约，神与他的百姓相会持续了1000多年，直到耶和华的荣耀离开圣殿时禅结束。本篇信息我们来看律法的条例。旧约中的律法不仅包含十诫，也包含许多的条例。这些条例见于出埃及记剩余的几章全本立位记和部分的民数记和申命记。许多基督徒以为律法只包含十诫，这就是我年轻时的观念。然而圣经把出埃及记、立位记、民数记、申命记都视为律法的一部分，这件事实使我困扰。再者，根据诗篇119篇，律法包含诫命和律例，这表明律法有两部分，十诫和所有的条例。因此认为只有十诫才是律法是错误的。不，律法所包含的比十诫更多。我们若看见律法包含诫命和条例，就会发现要领会诗篇119篇是很容易的了。条例是律法补充的部分和十诫附加的细节。十诫乃是律法的主要部分， 这样的认识乃是正确的。但这个主要的部分需要补充和详细的说明。
在出埃及记的第二部分和利未记、民数记、申命记，
有律法的补充和细节。本篇信息首次论到律法的条例。我们要来看关于敬拜神的条例。在其他的信息中，我们要来看人际关系的条例。在20章22至26节，神启示他的属民应当如何敬拜他。
这是从前没有启示过的，甚至亚伯拉罕称为神的朋友，
神也没有把这个向他启示出来。只有神的百姓在神的山进入与他面对面的交通中以后，
神才启示他们敬拜他的方式。我们若进入这些经文的深处，就会看见他们说出我们应当如何敬拜神的要点。这里的启示不但与其余的旧约一致，也与新约一致。在这里有十字架和基督的启示。此外，根据这些经文，我们看见人的工作和人的方法都被除去了。这些经文甚至说到金银的偶像。出埃及记20章22节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向以色列人这样说，你们自己看见我从天上和你们说话了。
在这里我们看见神从天上对他的百姓说话，甚至这一节也和敬拜神有关系，因这里指明我们所敬拜的神是活神，是说话的神。23节继续说，
你们不可做什么神像与我相配，
不可为自己做金银的神像。
这里有头两条诫命的补充和关乎这些诫命的细节。头两条诫命吩咐我们，除了神以外，不可有别的神，
也不可制造偶像。23节与我相配的片语是很重要的，这表明百姓不可敬拜神，却又有别的神与他相配。
这就好像一个女人有了丈夫，又有别的男人与他相配。一个女人如何只该有一位丈夫，以色列人也照样只该有主做他们独一的神。出埃及记20章23节特别提到金银的神像，
这里没有说到木头或石头做的偶像。
由以赛亚书我们知道，神的百姓后来的确有金银的偶像。他们第一次造金偶像是当摩西在西乃山上与神同在的时候。
摩西在山顶上与神交通时，
百姓在山下要亚伦为他们注意织金牛犊，
然后他们说，
以色列啊，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
百姓因着造金像，就有了别的神想来与真神相配，但神禁止他的百姓用别的神与他相配。在23节，神似乎说，
你若要拒绝我，要离弃我，就这样作罢，但不要一面有我，一面又做金银的偶像来与我相配，
那是淫乱。你必须以我为你独一的丈夫，不可让别的神来与我相配。24节非常重要，
你要为我筑土坛，在上面以牛羊献为燔祭和平安祭，凡记下我名的地方，我必到那里赐福给你。在这里我们读到坛、祭物、神的名被纪念，以及神来眷顾他的百姓并祝福他们。根据24和25节，坛可用泥土或石头来建筑，然而百姓不可用凿成的石头来筑坛，
坛只能用神所造的材料来建筑，百姓不可以人工加上神工。他们可以用泥土或天然的石头，但不可用凿成的石头。
再者，我们由26节看见，百姓上主的坛不可用台阶，
免得露出下体来。24节提到五种基本的祭当中约两种，
燔祭和平安祭，没有提到素祭、赎罪祭或赎愆祭，
原因乃是这里的观念不是救赎，而是神与他赎民之间的交通。24节也说到神的名被纪念，
每当我们聚集敬拜神，我们必须纪念主的名，
他的名是我们聚集敬拜时所当纪念独一的名。
如果我们有坛和祭物，如果我们纪念主的名，我们就要经历神的眷顾和祝福，神自己要临到我们并祝福我们。
一，没有偶像，我们已经指出。23节吩咐百姓不可做金银的神像，
这一节只提到金银的偶像，没有提到其他材料如木头、
石头的偶像，故此
这一节暗示我们不该敬拜金银。根据使徒行传第三章， 有一个瘸腿的人要求彼得、约翰周济，彼得对他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车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彼得没有金银，但他有耶稣基督的名。在敬拜神的事上，我们不该给钱财有地位，不该给金银有地位。主耶稣告诉我们，不能又是奉神，又是奉马门。我们不能是奉神，同时又是奉金银。我们为了生存需要钱财，但我们不可让钱财霸占了我们。被贪财的私欲所霸占，就是造金银偶像。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七节说，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只要倚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那些今世有金有银的人，不该倚靠无定的钱财，反之他们该倚靠活的神。基督徒很容易说他没有什么偶像，然而基督徒不太容易见证他们不倚靠钱财。有钱财没有什么不对，但倚靠钱财而不倚靠活神，就是敬拜偶像。我们若要单单纯纯的敬拜，所有的偶像都必须除掉，包括倚靠钱财的拜偶像在内。我们由经历中知道，若是倚靠钱财，我们就会失去对神的敬拜。只要我们还倚靠钱财，我们就不能给神真正且纯义的敬拜。因此，不可造金银的神像，这条诫命暗指我们在敬拜神的事上，不该给钱财任何的地位。今天许多基督徒因着让钱财和捐款有地位就堕落了。基督教相当成了以敬拜金牛犊为特征的宗教。捐赠大笔款项的人被表扬，博得众人的赞誉是司空见惯的事。这就是造金银神像，这也是敬拜金牛犊。二，借着祭坛、十字架。希伯来十三章十节说，我们有一祭坛。祭坛表明十字架。旧约里的祭坛是影儿，实际乃是新约里的十字架。堕落的人没有祭坛，就不能直接敬拜神。祭坛是指死而复活的过程。在这样的过程中，有救赎，一切消极的事物也了结了。因此，祭坛一词的含义是丰富的。与祭坛有关的，有死，有焚烧，也有复活。这包含救赎、消极事物的了结，以及积极事物的复活。离了祭坛、十字架，这样的过程不可能发生。所以，没有祭坛，堕落的人就无法直接敬拜神。我们已经看见，祭坛是用神所造的材料，或是泥土，或是石头来建筑的。这表明十字架完全是由神的工作预备好的。凿成的石头，人所做成的材料，不可用来筑坛。这件事实表明十字架不是由人工预备的。预备十字架的是神，不是人。神若没有做工，为我们预备十字架，我们就不能做什么。在这些经文里，筑坛的意思就是接受神所预备的。神为我们预备了十字架，好敬拜他，我们就该单单接受十字架，为着神预备的工作，存着感谢对神说阿们。我们应当说，神，感谢你预备了十字架，使我可以敬拜你。我不需要做工，我单单接受你所预备的十字架。以色列人可用泥土或石头来筑坛，这件事实表明十字架是便利的。神若吩咐他的百姓只能用石头来筑坛，以色列人就很难找到材料，但泥土得来不费功夫。因此，用泥土所筑的坛是指十字架的便利说的。我们接受十字架时，也许软弱如泥土，也许刚强如石头。许多信徒接受十字架的时候是软弱的，然而有些人是相当刚强的。我们怎样来接受十字架？是以刚强的方式，还是以软弱的方式，全在于我们。这里的原则与献燔祭时使用大小不同的动物相似。有的人可能献上一只牛或一只羊，而有的人可能只献上鸽子。筑坛可以用泥土，也可以用石头，照样。接受十字架可以是刚强的，也可以是软弱的。不论在那一种情形下，十字架仍然是十字架。是神在他的工作里所预备的。我们在材料的预备上没有分，我们只是接受神所预备的。在接受十字架的事上，人的工作没有地位。天主教有一个大异端，就是附加的人工竟然有了地位。 在接受基督十字架的事上，人的工作竟然有了地位。但根据圣经，筑坛必须用神所造的泥土或石头。
若有人认为这样的坛太粗糙，而想把石头凿得更美观些，那就造成了不洁。
把人的工作加在神所预备的工作上，就是殆尽不洁。历代以来，在教会历史中，
许多人想要用人的工作来装饰神的工作。他们的态度是认为神的工作不够美观，需要人加上些什么，使它更加好看。甚至今天有些传道人也不喜欢说简单的话，对他们来说，这样做是愚昧的。不过，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23-24说，
我们却是传定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
在外邦人为愚拙，
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保罗传讲十字架没有装饰，但有神的能力和神的智慧。然而，今天所讲的道，加了糖衣有装饰，却没有能力、没有智慧。
神预备的工作加上了人装饰的工作，结果就是不洁。哦，今天的基督教何等玷污了神的工作。这种玷污主要是由人的工作来的。
许多基督徒喜欢凿过、装饰过的石头，过于神所造的天然石头。
因此，他们改变了神的工作，并且还玷污了神的工作。
再者，根据20:26，百姓上主的坛，
不可用台阶。
他们不可为坛做台阶。台阶是指人为的路。每一个宗派都有他自己的台阶，这些台阶使人露出下体来。神所预备的坛不是崇高的，反倒是很接近地面的。所以，不需要台阶，而且什么人都可能就近坛。
赞美主，
十字架是在我们的水平上真便利。
没有人成就的水平不是为着夸口和炫耀的。
台阶给人的成就留地步。想想看，在主教、大主教、枢机主教和教宗的制度下，有多少的台阶？但基督的十字架没有台阶，
它在我们的水平上。
人的成就或功绩没有地位，人的方法没有地位。我们必须拒绝一切人为通往十字架的路。三代着祭物，基督，我们已经指出，在五种主要的祭当中，出埃及记20这里只提到两种，燔祭和平安祭。
燔祭是为着神的满足，
而平安祭是为着人与神彼此的享受。
献燔祭的意思是说，我们把基督献给神，为着神的享受和满足。
献平安祭的意思是说，我们把基督献给神，为着我们与神彼此的享受和满足。正确的敬拜神必须包括燔祭和平安祭。
有些基督的东西献给神，作为他的享受和满足，
而有些让我们与神一同来享受。在犹太教、回教或堕落的基督教里面找不到这样的敬拜。
约翰福音4:24是20:22-26的发展。
根据主耶稣所说的，我们必须用灵和实际来敬拜父。这个实际包括基督作为燔祭和平安祭。我们又一次看见20:22-26提到祭物，启示出真实、正确敬拜的基本原则。
四、纪念主的名，出埃及记20:22-26
说到以色列人进美地之前的敬拜神。当他们在往美地的路上时，必须照着这些经节里的原则来敬拜神。
但他们进入美地以后，敬拜神就必须在指定的地方，就是神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
每当我们聚集敬拜神时，原则还是一样。我们所纪念的必须是神的名，而不是别的名。然而，今天许多基督徒除了主的名以外，还使用路德会或卫理公会等类的名称。用这样的名称，在主看来是可憎的。正确的敬拜神，一方面不该有任何的偶像，
另一方面，在主的名以外，不该有别的名。
每当我们聚在一起敬拜神时，必须丢弃别的名，而高举主的名。我们敬拜神时，唯有他的名是应当纪念的。
五、神的眷顾和祝福，我们若照着这些经节正确的敬拜神，他就要来祝福我们。这意思是说，
我们的敬拜若是真实的，就会吸引神来眷顾我们，并祝福我们。 神要这样做，他必须是活神，是说话的神。
神不说话就不能祝福人。
请记得，在22节主说，他从天上和百姓说话，所以他是活神，是说话的神。我们的敬拜必须是这样，吸引活神临到我们，并祝福我们。倘若在某一次的聚会中，对神有正确的敬拜，我们就必须确信，
神要眷顾并祝福在这个聚会里的人。
赞美神的眷顾和祝福，
这证明我们所敬拜的神是活的神，是说话的神。